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第十讲。上次讲到这个什么是染法，什么是净法，因为我们成佛呀，就是要把转染成净，把那些污染的、错误的、颠倒的，就是不正确的记忆，给它换成真理的、符合真相的正见的记忆。你就把这个心理记忆，因为心就是记忆组成的，把记忆换干净了，你就是一颗清净心。哎，这个染污心呢是害我们的。然后这儿呢，佛正在讲什么是染，什么是净，就是你要去掉什么想法，改正什么想法，你要成立什么想法，你要留下什么想法的记忆，这叫转染成净。上一次我们学了一个四颠倒，后边呢佛说了从四一直说到十。这个在小乘里头啊，佛也总结过，在小乘佛总结的叫三十七道品，就是你从开始学佛学这个发心，发出离心，说我要出离生死，我要入小乘的涅槃，我要证阿罗汉。从你发心发出离心开始，一直到你证到阿罗汉，要经过37种修行方法，37个次第步骤，你就可以完成。就是比较复杂吧，37道品。37道品呢分了七大类，每一类里头呢又有一些小的这个内容。七大类呢基本上你记就是这样，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三个四是十二，两个五是十，这样就是二十二。七八是十五，二十二加十五，三十七道品。就是你修行小乘法，你要经过这37个步骤，或者是37种方法来修行，就好像一个课程一样吧。在这个经里头，佛说的是大乘经，他呢从四说到十，我算了一下好像是49个修行内容，好像比它复杂，其实呢比它简单。因为他现在啊这个讲的是大乘成佛，哎，跟那个小乘发心不一样了。小乘是把面前当真的，是发出离心，说生死是真实存在的，涅槃梦里头也有真实的涅槃，我要出离生死，进入到涅槃里头，这是小乘的这个发心，所以他发出离心。大乘呢是认为面前是梦，我这个梦醒了，我就转染成净，我就转凡成圣，我就成功了，我就证到空性了，我就这个成出地菩萨了，就证到果了。所以大乘呢是发觉醒心，发叫菩提心，菩提是一音，意思就是觉悟心，我要醒，我要悟，哎，悟也是醒，我要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发觉悟心，发菩提心。最后你从梦中醒来了是初地，然后经过这个十地，就是菩萨的十地里头，再去对治剩下的那些，这个因为你从梦中醒来很容易，你只要对治十分之一的染污种子，就是把它换成清净种子，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剩下90%的这个染污种子呢，你要在十地里头直接在种子状态把它对治掉，然后全部转染成净之后圆满成佛。所以大乘是发菩提心，就是发觉悟心，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大乘小乘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你一看呢说大乘这么49种这么复杂呀，其实大乘非常简单，大乘49种核心内容就一种，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做如梦观就行。你认为面前确实是梦，确实是空，哎，我要醒来，就这一个无上咒就可以这个成佛。说那为什么这儿弄了这么多呢？这个它是程序，就是就好像小乘那37道品呢，它是37个步骤，37个程序。当然小乘直到梦中是真实的，它就复杂一些，搞得很复杂。 大乘呢，我们说了很简单，这是梦，你就老念这个，这是梦，加强清醒意识，哎，够10%你就行。所以大乘内容就是一个修一个空见，哎，修一个般若空见就行。那为什么这有很复杂呢？因为这个人众生的根性复杂，就是有的是外道来的，有的是小乘来的，哎，都想成佛，所以呢接引的台阶不一样，有的是从零开始，有的是小乘的，那就是空了一个人我了，法我没空，哎，从这个高一点的阶段开始，有的呢是大乘修到什么程度的，这儿都包括。我们来看一下佛给我们说的这个成佛的这49个步骤啊，这个各个经讲的不一样，为什么呀？就是对众不一样，哎，这个听经的人的根性不一样，佛讲的这个内容方法都不一样。这个经呢比较全啊，从小乘外道一直到这个大乘正出果，这49个步骤。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四颠倒是染因，四念处是净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是什么呀？这是原来修小乘的是这样修的，就是小乘有小乘的内容，现在呢佛一讲啊，就变成大乘法了，就变成大乘的四念处了。我们上一次讲了，我们复习一下啊，先说小乘本来的内容。小乘这个修的四颠倒是染因，什么是四颠倒呢？就是认为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常乐我净，哎，这是外道描绘的一幅这个涅槃最理想的境界啊。这个你比如说现在流行说这个基督教说上帝，哎，你这个就是这一生，哎，你就信上帝，哎，信则得救，你最后跟上帝在一块儿永生，就永远解决问题，哎，信就行了。这是他理解的上帝，就是常，哎，上帝就是净，上帝就是乐，是吧，哎，上帝就是我，哎，这就是四颠倒，认为梦中有理想境界可以追求，这个常乐我净，这是他们的涅槃境界。然后佛说呢，四念处是净因，用四念处来对治这个常乐我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他们说的那个涅槃境界，这就是一个梦，里头怎么会有这个真实的这个理想境界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对治他这个常乐我净呢，佛就用四念处。四念处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告诉你说，这儿你看四念处，你就记住四颠倒是常乐我净，四念处是什么呀？是身受心法，哎，这四个。第一个是身，观身不净。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好处啊？哎，你总是不舒服，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哎，哪儿都不舒服，哎，眼睛也不亮，是这个脑子也不灵，身体也不自如，是吧？哎，观身不净，就是身体不自在，哎，没有净。观受是苦，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这个就是直觉吧，全是不舒服，哎，不管你是感受这个色声香味触什么都不如意，哎，都是你看我们这个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什么，就现在这个世界大的说受苦受难，是战争灾难瘟疫，是这个这是大的说，具体到您一个人是吧，每天的生活吃喝拉撒睡，你有哪个是如意的自在的，是不是啊，哎，很艰苦，受都是苦，不满意。说那什么是理想状态啊？没有这个苦是理想状态，哎，没那个，我们说过这个世间没有乐，为什么没有乐呀？因为你乐的前提是叫什么呢？满足欲望，哎，先得有欲望，然后你对这个欲望满足了，你感觉到乐，那个欲望就是苦，欲望就是苦，欲望是苦，你的乐是什么呢？把这个苦给减轻一点啊，暂时缓和一下，所以呢都是苦，哎，受是苦。然后呢这就破这个常乐我净啊，心法无心无常，哎，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观心无常，我们的心 这是大家实实在在都这个感觉到的，是吧？刹那变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你要是自己能控制，我们都快乐幸福，是吧？永远快乐，我们就不用那个什么也不用干，不用修行了，结果呢，永远达不到这个快乐，永远达不到幸福，永远在追求，永远是不如意。法无我，就是说，在这个小乘里头的法无我，我们说是诸法真实存在，在诸法里头呢，找不到一个灵魂，找不到一个不死不变的这个灵魂，所以呢，用这个四念处，身受心法这四个这个来对治常乐我净，这是小乘的修法。大乘的四念处，很多大乘经里头都提到，大乘四念处是什么呀？一个字就是空，观身是空，观受是空，观心是空，观我是空，是吧？诸法都皆空，就是般若经，就是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这是大乘的四念处，四念处、八念处，你这个一百念处、万法念处，是吧？都是空，万法皆空，这是大乘的四念处，他那什么都对治了，是不是啊？你好，我们复习了这个四，下边来说五，这是什么呢？这是接引小乘的人，就是说你小乘念的那个四念处啊，现在大乘给你佛现在给你讲大乘内容，说佛这个大乘内容在哪儿讲的呀？从这个经的第一句话一直讲到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空，这就是大乘四念处。所以他这个你像后边这个五六七八呀，实际上都是程序，没有内容。你看我们来看五啊，因为说这个四念处这不是有内容吗？这是小乘的内容，小乘的内容，大乘就是一个空，所以四念处啊，是你说我就说你是念四还是念四十，是吧？它是一个程序，就是你看到什么空什么就行了。大乘的这个内容把它拿进去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五盖啊，五盖是染因，五根是净因，这个是度是教我们什么修行方法呢？是修定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什么持戒啊、布施啊，还要修禅定。这个心力呢，要养成集中精力，心力集中的习惯。然后你心力集中了之后啊，你的修行效率非常好，对身体、对这个精神，就是这个智慧，都是一个帮助。什么叫五盖？就是影响你入定的五个障碍。什么叫五根？就是能够去除你入定障碍的五种修行方法。我们来先看五盖的内容啊。五盖的内容是贪、嗔、昏眠、吊悔、疑。这个五盖是影响你入定的五个障碍。你也可以用那五个根本烦恼叫贪、嗔、痴、慢、疑，来这个来记忆。贪、嗔、痴、慢、疑，第一个是有这个三个呢，贪、嗔，最后一个疑是完全这个一样的。我们先来讲贪。贪为什么会影响入定呢？因为你心不能定下来，就是你老感觉自己需要什么，老去外边找，老去外边追求，你这个心就不能定下来。所以贪是影响你入定的这个第一个。那说我们的梦里头我们什么也不贪吗？我们贪，我们贪什么呀？我们就贪从梦中醒来，我们就贪成佛，我们就贪修行，说那贪什么呀？就贪熏习正见的记忆，听佛说法，学习经论，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入定啊，第一个先得去贪。所以说这个呀，入定实际上去贪靠什么呀？靠正见。你没有正见，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末法的这个修行人，还认为面前是真，根本不认为面前是梦，不承认面前是空，还把追求梦中的东西当作这个是真正的修行。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心定下来啊？都不能彻底的定下来，你想一下是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追求，是不是啊？ 所以呢，去贪，你真的认为面前是梦是空的时候，你不会贪里头的任何东西，你就贪赶紧把这个梦醒，赶紧照见五蕴皆空，赶紧把这些都去掉，是不是啊？哎，嗔，这是贪的一个发展，就是贪达不到的时候就容易嗔，所以实际上还是贪。然后三四呢，换一个慢疑那个贪嗔痴，痴呢，你就什么叫痴啊？一打坐就犯困，一打坐就睡着了，这叫痴。哎，没有智慧，迷迷糊糊，没有智慧。哎，所以呢，第三个叫昏眠，睡眠的眠，昏是昏沉的昏，这是打坐的障碍，就是一打坐就迷迷糊糊，哎，一会儿就睡着了，昏眠，这是一回事啊。这个昏昏沉沉就是半睡嘛，哎。有的人说我一打坐就迷糊，哎，这个呀，这个时候你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呢？这个时候你这个精力不够，精力不够，太累了，工作或者是什么生活太累了，这个时候你一打坐可不一静下来就昏昏沉沉，证明你精力不够。打坐是一种修行，要精神饱满的去修行你才能够修好，哎，你不能把这个打坐当成恢复精力睡觉的这个方法。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打坐的时候睡的效果好，你但是你养成这个一打坐就睡的习惯，那你以后你不就障碍你入定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第三个障碍就是昏眠，就是如果你一打坐就困，证明你精力不够，你怎么样啊，你干脆就是就去休息，哎，休息好了，精力充沛了，哎，能够你观呼吸就能够观呼吸，哎，守着你那个所缘境不动，哎，有这个精力才行。要这个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才能够守住所缘境。第四个是调回，调是调举，调举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呐、啊，调是晃的意思，举是跳的意思。就是这个心打坐的时候老是一会儿跑到那儿去了，一会儿跑这儿去了，一会儿想到这儿，一会儿想到那儿，这叫调举。哎，就是心太活跃了，这个时候也不适合打坐。要干什么呢？你可以这个放松放松，做点轻微的体力，散散步或者什么，让脑子呀静下来。哎，这样呢你才能够打坐，才能够入静。调举，这是调悔，悔是后悔，哎，就是这个贪嗔痴慢，这个调举这个呢，对应那个根本烦恼的慢。说慢跟这个调举有什么关系啊？慢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自己有正见，认为自己还聪明，哎，这叫慢，是不是啊？实际上我们众生有什么智慧啊？哎，愚痴透顶，这个做的事儿都是毁自己的，都是自寻烦恼的，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哎，都是让自己吃苦头的，哎。这个调举呢，就是老觉得自己还有点本事啊，老是放不下这个自己那点邪见，哎，所以呢，一做的时候呢，嘣嘣嘣就跳出来了，这想这个想那个。你要是谦虚点儿，你自己有什么都是邪见，是不是啊？放下自己这些邪见，哎，就不掉局了。后悔就是有时候认识到了，说这个呀我是自寻烦恼啊，自寻烦恼又去琢磨这个事儿，哎呀，这个我那个时候怎么那样啊，哎，掉悔，这就是慢，哎，贪嗔痴慢，第四个掉悔。一个昏沉，一个掉悔，这两个是相反的。昏沉就是精力不够，一打坐睡着了。掉局就是一打坐就精神，然后就胡思乱想，这哎，就心静不下来，不能守住所缘境，老从所缘境上跑。最后一个是疑，就是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哎，什么东西呢不能坚信，因为这个信的前提是解，你对这个东西非常的了解，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当然相信那个真相，哎，相信。你什么情况不信呢？就是说你对这些好多问题啊，你没有答案，你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所以你也不坚信，你就会疑疑惑惑。这些呢都是打坐的障碍，五个，这叫五盖，哎。 盖的意思就是把你给限制住了，让你明白不了，把你蒙在里头了，哎，蒙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头了。哎，说这个那怎么对治呢？用五根来对治。五根的内容呢是信、勤、念、定、慧，也有的是信、尽、念、定、慧。信是信解，尽是精进，哎，信、勤、念、定、慧，勤也是这个精勤，哎，就是精进。念、定、慧，我们来讲这五个步骤，就是怎么修行。怎么修行呢？第一步是信，哎，信这个佛，这个是觉者，哎，他见到真相了，他讲的是正见。我们学佛，我们就跟他一样能够成佛，这就是需要有正见。哎，刚才说了，这个信是从哪来的呀？是从这个前前生当中你对佛教的大量的了解，哎，你对佛教的这个理解的好，哎，你理解的好就信，哎，这个信的记忆呢，决定了你这一生呢，一听就信。哎，当然有人呢，可能一开始要有个过程，一开始对佛教不了解，有很多人是一看佛教就高兴，一读佛经就高兴，哎，有的达不到那种程度呢，但是通过这个一定程度的了解吧，哎，就这个障碍业障消除了，就信了。这是第一步，你得这个找到正见，哎，信正见。你像这都是没有内容的，哎，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程序。你信什么呀？哎，大乘就是信，面前是梦，是空，哎，你这才能修大乘定。你连这个都不信，说就像外道修那个定，你那个信的是面前是真实的，那你那个定啊修不到多高，哎，四禅八定就是修点神通也就那样了，你跟这个就是解脱啊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哎，第一步是信，要信这个大乘的正见，空性正见。信了之后呢，就要精进的修行，就要按照佛说的这个正见去修行。那就是大量的熏习正见。大量的熏习正见之后呢，你就正见坚固了，这个坚定了，得到圣解了。念是什么意思啊？念就是升起念头，就是意念的意思。你有大量的正见的记忆，你才会有正念。哎，你才会这个一看到什么，你才能如理思维，是吧？哎，这一切都是梦，都是空，你自然心就是定的，就是静的。然后你正见这个能够空性正见坚定了，你就能够心就定下来了。哎，第四个是定，信、尽、念、定、慧。哎，你的心定下来了，你的这个定力很强，哎，能够专心的观五蕴皆空，什么色就是空，这个受就是空，怎么应该都能够心力很强的来观，最后你就怎么着能够得到这个大乘的智慧，哎，般若空性就能够证到空性，哎，这是用修行这个方法来对治那个入定的障碍，就是你要相信正见，你要精进的熏习正见，然后你的正见达到这个随时可以意念出来，哎，就是达到这就能够如理思维，是吧？时时处处能够用正见来观察世界，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你就能得到这个大乘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个修定修静这都是大乘定，都是这个解脱的定，能够帮你解脱的定，所以它呀有大乘的内容，你得用大乘的这个空性正见去加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些名字呢，贪它也没说你贪什么，是吧？这是一个程序。哎，信、尽、念、定、慧，他也没说内容，这就是程序。好，你经过这个呢，你可以得到定，得到大乘定。这个该六了，四五六，六处是染因，六念是净因。六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十二处，十二处是六根对六境，这是十二处，所以这六处啊就是六境。哎，为什么是六境呢？因为你六根是为了认识六境的，哎，六境是我们的障碍。六境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法，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客观存在感觉，客观存在法，六处，这是染印，是吧？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可以分这六大类，是不是啊？你看见的前五个直觉，色声香味触是直觉，是限量。然后你根据你看到的这个五个限量呢，你就瞎猜啊，这个物质是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啊，这个虽然你也看不到，是吧？反正瞎猜呗，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是吧？反正人们甭管猜什么，只要你认为梦里有真实，有东西，这就是染因，你就从梦中醒不来，这就是障碍。然后用什么来对治呢？用六念，六念是静因，能够把这个污染去掉。这六念是什么？是什么呢？是佛法僧戒施天，戒是持戒的戒，施是布施的施，天是上天的天。我们讲一下，这说这个六是什么呀？这是外道，就是一般人，他也没修过小乘，他也没就是碰到佛了，佛给他讲什么呀？说你啊，修六念，说要信佛法僧，佛法僧这个我们好理解，是吧？告诉他说佛是真正解脱的人，他知道解脱的方法，你学法，然后找谁学呢？找这个僧，找这个懂佛法的善知识去学佛法，你就能够怎么样啊？解脱，你就能够清净。戒施天，这也是接引外道的方法。你那个因为外道这没基础啊，一开始，你先得戒，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影响你修行的，这个甚至给你就是让你这个造恶的什么这些呢，都放弃，戒恶从善，这是戒。布施，开始这个就是培养善根吧。天，念天，念佛法僧我们好理解，念戒念施这六度也好理解。天是什么呀？就是外道一般修行啊，他们都是想那个当神仙，都想上天。你看道家不就是羽化升仙，这就达到目的了。基督教啊，这个升天跟上帝同在，做神仙了，是吧？都是上天为这个上天堂为这个涅槃为目的。但是这儿大乘啊，佛给他们讲的时候，这个内容就不一样了。佛说你上天哈，你上天解脱不了，上天跟人它是轮回的，转着圈的。那说这个念天念什么呀？念天里头最厉害的天叫天中天，谁呀？佛，佛是天中天，就是最厉害的人。人们认为天厉害，佛是天中天，佛是最厉害的里头最厉害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看着是度小乘的内容，度外道的内容，实际上呢内容都是一个，就是什么呀？你学佛，学佛的正见你就能解脱，都是这样。下边这是外道小乘都给招来了，是吧？然后呢也修了定，下边第七呢就该证空性了，就该证初地了，就该证果了。所以这个七觉之法，这是这个七觉之法，就是这个七个呀，是怎么证空性，怎么证出果。我们来看它的步骤啊。七不正法是染因，七觉之法是静因。什么是不正法呀？就是跟七觉之法相反的。所以你就记住七觉之法，你怎么能证空性的方法就行了。凡是跟它相反的，影响这个七觉之法的，那就是不正法，不正确的方法。我们来看这个七觉之法啊，七觉之法是念、则、进、喜、安、定、舍。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步骤啊。说我想证空性，我想从梦中醒来，先干什么呀？念。刚才说了，念是什么意思啊？念是意念的意思，就是你升起一个念头，你这个念头从哪升起啊？从记忆里头升起。你没有这个记忆，你升不起这个念头。说呢，我想这个成佛，我升起什么念头啊？升起空性正见的念头。所以你前边啊得正闻熏习，你得学佛说，学佛菩萨的经论，留下这个大乘般若空见正见的记忆，你就有了 正见的念。哎，第一个是你前前生跟这一生，你先得熏习大量的正文熏习，熏习正见，叫清净种子。哎，你得熏大量的清净种子，这样你才有了升起正见的念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念，你还不能呢误解，你还不能熏少了。哎，你熏少了，你这个念肯定不正确。哎，你这个就是说，不但要正确，还要大量熏习，你才能够得到正见。哎，才能够得到这个就是比较正确的正见吧。念第一个是先要正文熏习，然后呢能够知道正见是什么，这是第一个，你要有正见的记忆。有了正见的记忆，你能够升起正见了，第二步干什么呢？择，抉择，选择。就是我知道正见，咱们就用这个如梦观来说啊，我知道正见是如梦观，面前是蒙时空。择，那就是我早晨一睁眼，色声香味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怎么样？如果你忘了正念，忘了正见，跟这个世间人一样开始忙活，你这一天下来干什么呀？加强梦，你反而这个离这个觉醒更远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有了正见，要用正见来抉择，就是选择我怎么看面前的。哎，一升起色声香味触，哦，我这个睡醒了，我现在进入生死长梦，这一切呢跟昨天的梦是一样的，哎，都是空，都是保持清醒意识，保持正念，哎，抉择看见什么空什么，看见什么，不是说当然一开始不熟练你还会忘，不忘了呢看见什么空什么你还得想道理，很费劲儿。慢慢的你这个大量正文讯息多了之后啊，你一醒你已经找不到那个原来没有正见的普通凡夫的那种感觉了，那种为什么你这个大量的正文熏习啊，你它升起的就是这个大量正文熏习种子升起的这个面前就是不真实，面前就不可能，你就不可能再把面前像原来没学佛一样当真跟人们争名夺利那么来劲了，不可能。哎，所以要大量的正文熏习你才会这个有正见，有了正见呢你才能选择，就是看见什么才能空什么。哎，这第二步是抉择。哎，不要忘了正见。这第一步叫正文熏习，第二步叫如理作意。你想是不是这样，念大量的正文熏习留下记忆，有了正见听懂了，然后抉择面前的法，是吧，时时处处抉择，用空性正见来抉择，时时处处做如梦观，这叫如理思维，是吧？哎，如理作意。然后你又正文那个，我们大乘修行就这两，修大乘的智慧，修佛的这个无上觉，靠什么呀？就是靠正文熏习，如理作意。哎，大量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这就是全部修行，真正的修行。所以第三个该干什么了？进，就是精进。哎，你就增加你的时间吧，是吧？我原来我每天呢能这个学两个小时经论，哎，我以后呢我增加时间，增加时间提高质量，是吧？原来我理解的不好，哎，疑疑惑惑，现在呢我越学越坚定，哎，达到圣解，这个质量高，这都是精进。哎，要尽量的这个利用这个暂短的几十年人生的时间，哎，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大乘正见更难闻，在末法里头，邪说横行的末法里头，你还能听懂佛说的话，还能找到大乘正见，这更难得，是吧？所以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精进，别的都不重要。有什么重要的？不但不重要，别的都是骗你的，都是害你的。哎，抓住这个解脱的这个机会，哎，精进。第三个，这就该正文熏习，如理作意，然后就精进的大量的熏习，提高这个如理作意的质量，精进。精进第四个叫喜，是什么呀？法喜。你这样大量的正文熏习，如理作意，精进的修行啊，必然有法喜。现在我们群里头好多师兄都尝到这个甜头了，是吧？越学越轻松，越学越高兴，哎，解决了很多烦恼，这个越学法喜越来越多，哎， 你就会有法喜。有了法喜之后，第五个是安，什么呀？叫清安。什么叫清安呢？这是这个修定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一个状态。修到得清安的状态啊，你就快得定了，就快到出禅了。哎，清安还没得定。这个清安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的身心呐、啊，非常的这个舒服，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轻快，非常的通透。哎，现在我们可能刚打坐的师兄呢，可能哎，我坐了一会儿，感觉什么呢？下坐之后感觉身体很轻快，这个腿啊脚啊感觉很轻松，是吧？哎，那也算一点这个就是那不能叫清安，但是呢是往清安在走。就是你真正达到清安的时候啊，那个身心状态非常的这个轻松自如，非常的通透，哎，那么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就快得定了，所以到第六步就是定。哎，你得清安之后，注意这个清安这个法喜的基础都是大乘正见佛法的熏习，你才能得到大乘的清安跟大乘的定。哎，清安得清安之后很快就会得到定。这个定呢就是得到定之后，注意这不是说像外道一样让你什么呀，就是我就观呼吸，我就什么反正我一心的最后哎，我就能入很深的定了，那个跟解脱没有关系，没有用。哎，这个定是什么呀？你的定力增强之后，心定下来之后，还是什么呀？坐如梦观，还是熏习大乘的这个清醒意识、清净种子，留下正见的记忆。但是你有定之后呢，这个正见记忆的力量非常大。定是这个意思。最后在这种，这就到了加行位了。哎，在定中如理作意，定中修习如梦观，然后呢心力一强，很快怎么样啊，就达到最后一个舍。舍是什么呀？就是把你这个所有修行的想法，哎，你比如说你在修唯识无境，哎，在修如梦观，在这个空无蕴，在什么这些，最后把这个空无可空了，哎，用佛法把这个非法都空完了，哎，佛法没有要空的对象了，把这个佛法像如梦观啊什么这个佛法的想也舍掉。哎，这个时候呢就叫无智亦无德。哎，也没有所对峙的障碍了，也没有对峙障碍的佛法了，都舍掉。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究竟涅槃，进入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正道世界的真相。就是你就五蕴一空，梦一没有，你立刻就见到三界唯有心，哎，就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所有众生心。这个七觉知呢，是证空性的步骤。哎，再念一遍啊，念就是大量的正闻熏习，得到正见；则就是观察面前时时处处用正见来观察这个，用正见来观察一切法。哎，则就是。选择我这个色有没有啊，受想行识有没有啊。哎，你正见坚固了，你如果一开始不熟练，你还要想这个道理，这好像有啊，哎，还得怎么没有还得想。慢慢熟练了，精进了，你这个则就是，哎，见就好像观音一样，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十八界也是空，哎，佛法也是空，受想行识什么，哎，见什么空什么，这就是要那个正见充分，正见得到圣解的时候，这个选择就这个时时处处可以选择了，连成片了。第三个是精进，这个是正闻熏习如理作意，要大量的做，要精进。然后喜得到法喜，有法喜之后身体就会得到清安，哎，身心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得清安之后很快就会得定，定力强了之后在定中继续这个如理作意，哎，如理思维，哎，正闻熏习，这样呢你很快就会最后呢空无可空，把这个最后一个佛法的念头，哎，或者是如梦观，或者是唯识想一舍，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你就证到了初地。七觉知是证空性。下边八邪法是染因，八正法是净因。 八正法也叫这个八圣道，八正道都有很多名字。这个什么是八邪法呢？就是跟那个八正法相反的，跟八圣道相反的就是邪法。所以你就记住八正法是什么就行了。这个八正法为什么叫八圣道？八正道，八圣道，你证了初地，这是菩萨，这是出果到那个初地到十地菩萨的状态，这是十地菩萨的状态。我们说大乘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大乘，就不说小乘了。小乘也用的这些名字，但是他的那个证件什么跟大乘内容不一样，他证件只空人，我不空法，是不是啊？大乘呢，你就要用大乘的这个来理解。七觉知正道空性了，从梦中醒来了，见到世界这个真相了，世界真相是三界唯有心。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了？三界唯有心，你看到所有众生心，这个都在那做梦，怎么样啊？你就依你跟哪些众生有因缘，跟哪些众生的因缘成熟了，你呢化身入梦去度他。说是你化身，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跟你有缘的众生啊，感应到你心里头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在他的梦里头升起影像，升起你度他的影像。说那我怎么度他呀？你正道初地的菩萨对这个梦中的众生怎么度，全部找那个方法都熏习多少次了，自然就这个自，就是说就是他跟你的这个因缘到什么程度，观察你的心到什么程度，在他的梦中你就是什么样的化身，你的这个度众生的方法都有，因为你还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度众生的，不知道怎么去邪见，你证不到这个初地。好，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啊。八正法是静音，什么呢？第一个正见，你这个正见跟我们现在正见意义不一样了。七觉知的正见是什么呀？是《心经》《金刚经》这个《解深密经》，是不是啊？这是正见，是分别出来的语言的正见，是分别的正见。你到这个正道空性之后，菩萨地的正见是什么呀？直接见现上的见，我们现在说唯识无境，我们是脑子想出来的。那初地菩萨呢，现量一看就是只有心，就是唯有实，是不是啊？就是没有境，它是现量实证的，这叫正见，是现量正见，正见到唯识无境，是吧？唯有心，没心外没有法。然后说后边这些，说这不是又思维又语吗？这是菩萨的化身，现在因为给我们梦中凡夫说法，你没法说这个菩萨状态是什么，而且跟你说也没有用，你让你那个了解菩萨状态是什么有什么用啊？就让你了解你在梦中看到的菩萨是什么样就行了。观音文殊他们是什么状态，梦中的佛是什么状态，讲的都是让我们这个在梦中怎么修行的。所以这后边这些呢，这都是菩萨化身在我们梦中的给我们的示现，给我们的这个表演。因为他实证到了限量的正见，唯识无境，他呢就有正确的思维，就是他就是怎么这个看待面前的法。有了正确的思维，他就有正语，就是那个佛菩萨的化身说的话都是最有智慧的，根据他的正见，根据他实证到的真实境界。实证到的真实境界主要是什么呀？就是众生心，你这个人修到什么程度，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度你，他都清清楚楚。所以他说的那个话呢都是正语，都是那个非常有智慧的。正业是指的他做什么呢？就是度众生。菩萨的正业就是度众生。像我们现在正业就是什么呀？修行成佛，学佛，这是正业。正命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呢，他在你梦中啊，他要具体表现为一个众生。这个众生呢，正命是指的他活命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他是工人呐、农民呐、他是当官的呀、他是这个强盗啊什么，正命就是正确的活命方法。说这个 佛菩萨那个，那他强盗那叫正命吗？他强盗也强，他如果化身强盗，他一定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他反是反面教材跟你讲什么是正命，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活命，哎，职业的意思。正精进，哎，你这个这就是菩萨的化身在梦里头啊，给我们实现怎么这个修行，哎，也要实现正精进，然后呢，实现正念，哎，什么是正见、正定？这都是菩萨化身，八圣道是圣者给我们在梦中化现的化身，他一切都是正确的，你就跟着佛菩萨学就行了。哎，下边是佛地的境界，那就是佛的化身的境界。哎，佛的化身呢是九，九是叫什么呢？叫九脑处是染音，九次第定是静音。先说什么是九脑处，就是说佛呀在梦中的化身呢，他会视现九脑处，九脑处呢也叫什么呢？叫九难或者叫九横，这个横灾，灾横的意思。九难就是说佛，他佛的化身到我们梦里干什么来了？教我们怎么成佛，也是教我们修行，跟那个菩萨的任务是一样的。你教我们怎么修行，你得怎么教啊？就是佛要化成一个跟我们人差不多的这个人，哎，然后跟我们差不多，然后他给你表演呢，原来我不好，我从这个不好呢，怎么来消除这个不好，怎么变成好的状态？他佛菩萨化身是这样的。所以佛呢也不能佛到这个我们化身来一个什么呢，什么都是最圆满，什么都是最光明的，一点缺点没有，那他就没法实现修行了，是不是啊？哎，而且我们也没法学，是吧？我们现在观受是苦，什么一塌糊涂，哎，你弄一个特别圆满的，他怎么表演修行啊？是不是啊？他得表演他有缺陷，哎，这个缺陷呢，然后他给你表演说我怎么消除这个缺陷，我为什么有这个缺陷，这个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哎，你们应该怎么做就会消除这个障碍，哎，他得表演。所以佛的化身呢，他要表现出这个九难来，就是说他有障碍，他来给你用这种表演呢告诉你怎么去除这种障碍，哎。这个佛的九脑处是染因，九次第定是静音，这个我们就不要细讲了，因为这个九脑处你可以九难九横啊，你可以这个查词典自己，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佛在这个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化身啊，他示现了九种灾难或者九种横灾啊，九种烦恼，哎，哪九种呢？第一个是梵智女孙陀利谤佛，五百阿罗汉亦被谤，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梵智，就是一个外道修行的一个女梵智吧，女婆罗门，叫孙陀利，她谤佛，而且谤跟着佛的五百罗汉，然后她谤了之后呢，这个罗汉呀就要问佛。说这个他为什么这个诽谤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佛是怎么回事，说为什么诽谤啊，佛就给他们讲，因为我在五始节前啊，佛当然一说就很具体了，哎，我是那一生的这个孙陀利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一个什么人，我那个时候诽谤他，哎，我那个时候这个诽谤过他，现在呢这个所以就自然有这个他回谤我的果报，哎，当时为什么你们也被谤呢？你们跟着我，我诽谤他，你们跟着喊，哎，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就行了，不必非去知道说，哎，究竟多少劫呀？究竟那个他是什么角色呀？你明白这个因果，就是梦中的因果呀，虽然是假因果，梦中虽然是空，但是它表现了你的记忆里的这个真实存在的那个记忆是有的。哎，虽然原来记忆的时候那个梦也是空，哎，但是就是这个记忆是有的，世界上唯有记忆嘛，唯有这个种子，哎，你知道面前是空，但是你能够知道在多少节前呢，你做梦的时候你起心动念啊，起的是不好的心，不好的念，你谤过人， 所以呢他又回谤。另外也说一下，说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果报啊，是所有种子的一个综合的果报，非常的复杂。哎，并不是说你原来做过一件什么事儿，现在这件事儿成熟了就嘎巴就是这件事儿的果报出来，不是那样的。它是整个种子整体起作用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果报。你如果后来行善比较多，这个果报就会，恶报就会这个起得轻，是吧？哎，你这个它是一个综合作用。说综合作用这样的话，那佛为什么还要说多少劫前我谤过他，他现在谤我呢？这就是找那个主要的因，主因。哎，因为如果你把所有的因缘都说清楚啊，佛说过一劫也说不完。为什么呀？那个因素数不清，它是综合作用。哎，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就是了。哎，告诉说那这个事情实现跟这个阿罗汉一解释之后，就是告诉阿罗汉干什么呢？就是不要谤人。当然他这个谤啊，他比较高级，都是修行人之间的谤。哎，都是好像显得也很有道理，也很有这个境界的那种谤啊。好，下边我们看这个第二个。第二个是瞻遮婆罗门女细目鱼作父谤佛。意思就是又有一个婆罗门女啊，她叫瞻遮，她那个把一个木盆啊放在肚子上，绑在这个肚子上，然后把衣服放下来，肚子挺大，跑到佛那儿说呀，这是你的孩子啊，你得给我钱，你得养活你孩子啊，谤佛。当时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那个地势啊就变了一个小老鼠，跑到他肚子上，把那个绳子给咬断了，盆子掉下来了。哎，然后他就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和尚们又问佛说，这个为什么他来这个诽谤佛呀？哎，佛又给他讲前世的因缘，具体你们去查那个我们不讲啊，就是你懂这个道理就行了。这个你打上这个字到百度一查就出来了。哎，具体故事。第三个是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指。提婆达多是佛的一个堂兄，好像是堂兄堂弟。哎，这个人呢，这是帮助佛成佛的大菩萨，就是老跟着佛，哎，老给佛找难题儿，哎，老给佛这个。他表演的这个什么意思呢？也是表演，就是一个人怎么成佛。哎，由于佛在前世修行的时候呢，他这个做了修行的时候，像这些啊，也可能不修行的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都是天天在贪嗔痴，是吧？天天在给自己造这个恶果，是不是啊？哎，这个提婆达多呢，推山压佛，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也是这个佛这个堂兄出家之后啊，他就老想这个出头，就是修行的好，是吧？他领了一帮和尚，这个戒律比佛严，是这个修行比佛精进啊，这个反正就是想办法，老想这个跟佛作对，老想夺佛的那个，说佛你年龄大了退休吧，我来当这个掌握僧团吧。哎，这个提婆达多是佛的一个对头吧。他呢有一次想害佛，他在佛从山下走的时候，他在山上呢弄了一块大石头推下来，结果这个山神把石头给挡了一下，挡了一下，这石头就飞到一边去了。但是山神挡这个石头，这个石头碎了一下碎片，有一个碎片呢就把佛的大这个脚的大拇指呢给碰出血来了，这就是出佛身血，这是一个罪恶。然后这个大家就问佛嘛，说提婆达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哎，佛就说，原来啊我们是兄弟俩，结果父亲去世了，这个佛的那个前身呢，他想独吞财产，他就把这个提婆达多呀给这个好像是从船上还是从山上给推下去了。哎，所以呢这一生佛就有这个受伤的果报。哎，第四个是逆目刺脚，就是有一次佛在这个领着大家好像在修行啊还是在这个行脚的时候，哎， 空中飞来一个木枪，枪不是现在的枪啊，就是那个矛，哎，这个要刺佛。佛呢，为了给这个众生这个就是视线呢，佛就一下就腾空而起，就这个那佛的神通很大了，跑。但是这个木枪就跟着佛这个就紧追不舍，佛上到什么天，他都一直能跟上去，哎，然后佛再回来还是跟着他，哎，最后这个还是最后佛就坐在那儿，就让这个木枪从他的脚上穿，这刺脚穿过去了，哎，受伤了。说这个表演什么呢？这就是佛告诉大家呀，就是说你造了这个业之后啊，他一定要报的，不管你有多大神通没有用，哎，就是说这个因果不爽，哎，表演这个逆木刺脚，当然他也是你们自己查啊，他也是会说，是怎么个因缘。第五难是毗琉璃王兴兵杀诸佛子，佛时头疼。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就是这个佛出家之后成佛之后修行的时候啊，邻国的一个国王叫毗琉璃王，他呢带兵要灭释迦族，灭释迦国，这个佛去挡了三次，哎，那个佛坐在那儿，这个王来了之后被佛顶礼，然后这个佛给他劝他一下，他就回去了。到第四次呢，佛就不去挡他了，哎，结果他就把这个释迦族给灭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啊，说这个无始劫前啊，这个释迦族是一个湖还是什么地，这个周围的居民都是渔民，哎，打这个湖里的这个鱼。这个毗琉璃王的那个国的这个军队呢，他们这些人就是原来的那个鱼。然后他们打鱼打鱼，就是这个欠的命债太多了，哎。然后这个这次呢就是一个果报。佛为什么当时头疼呢？就是释迦族被灭了，佛当时头疼。佛为什么头疼呢？就是当时他们打鱼的时候啊，有一次打出一个特别大的鱼，那个鱼在那儿跳，佛当时是个小孩子，看着很好玩，他就拿了一个棍儿呢敲了那个鱼头三下，结果呢这个就有这个头疼的果报。都是视线讲因果，就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说你不应该杀生，哎。六，受阿奇达多婆罗门请儿时马卖，就是有一次啊，有一个婆罗门呐，说这个佛呀，我请你那个赴宴，哎，供养你，佛就去了。去了之后，这婆罗门呢，不但不给，还这个就是把佛就是置于困境吧。结果佛领着弟子呢吃了三个月的马麦，就是饲料，哎，喂马的麦子嘛，就是饲料。这个报呢也是那个很简单啊，就是佛多少节前，他是一个老师领着一群小孩子学文化，这个当时那个佛呢叫迦摄，这个不要听迦摄，就是很多佛都叫迦摄啊，这个当时有一个佛迦摄佛呢，他去受一个人供养，供养完了呢，因为有的和尚有病没来，他们带了几份这个饭呢回去给这个病的比丘吃。这个从他们在路上相遇了，错过的时候呢，这个他们闻到了那个供养的好像是国王什么供养的那个食品非常精美，那个味道非常好，这个带着小学生的这个老师啊就嫉妒。哎，就骂这个迦摄佛，哎，说他们应该吃这个马麦，吃这个饲料啊，他们不配吃这么好的东西。哎，这样呢，这个果报就是谤佛的果报，就是他的回报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领着弟子出来，结果呢被那个婆罗门晾在那儿被骗，结果吃了三个月马麦。说佛是正辩之，他都知道这些，他为什么他知道那个婆罗门要骗他，他为什么还去呢？就是给我们示现表演，你应该对待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修行，哎，怎么来这个去除业障，怎么修行成佛。七是冷风冻故疾痛，就是有一次啊，就是天特别冷，佛的这个后背痛了， 痛了是七天还是几天啊？哎，让这个就是还必须得跟老百姓借这个比较厚的衣服啊，暖一暖啊，哎，这也是一个表现，就是一个业障吧。八，六年苦行，就是佛在成佛之前修了六年苦行，那个时候就是这就是示现什么呢？装作不懂怎么成佛，因为当时不是当时了，现在印度也流行苦行，现在很多修行人流行苦行，哎，这个就是这个示现，就是告诉我们说苦行不能成佛，哎，你得精力充沛，你得身心健康，哎，清清楚楚，你才能够证到最高的智慧，哎，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佛饿的那个肋骨一根一根的，是不是啊？你还成什么佛呀？你就没法证悟，所以呢，这个六年苦行是示现苦行不能成佛，哎，要中道，不能这个你也不能放逸，是吧？我就享受也不行，你说我就专门吃苦也没用，哎，你要熏习正见，这个用智慧用般若来成佛，哎，这个六年苦行原因就不讲了啊。九，最后一个第九难是入婆罗门聚落，起时不得空波而回，就是有一次佛去托钵，中午啊，结果到了一个婆罗门的村子里头，结果谁也不给他，哎，没要上饭，这个回来了，哎，这个当然他也会给这个弟子们解释，哎，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佛的化身在示现的时候，他也示现了很多的烦恼，然后呢，给大家指出这个烦恼的原因，让大家断掉这个烦恼的原因，就能够去掉这个烦恼。哎，这是佛的化身的表现。最后十，说这个十，这不是挺简单吗？十是总结，就是因为这个前边佛说了，你这个修行是转染成净。哎，什么是染，什么是净？你看这都是什么是染，什么是净，是吧？啊，这说起来忘了说这个九脑处是染，九次第定是净。说什么是九次第定啊？就是四禅八定加上一个灭尽定。哎，九次第定就是四禅八定是外道也能达到的。哎，四禅八定实际上是四禅四定，就是色界四禅，无色界四定加起来八个定。哎，四禅八定。然后呢，这个小乘的修行人呢，由于他断掉人我，其实也没彻底断掉啊，就是修人无我观，哎，这个超出外道了，所以呢他能入灭尽定。跟外道的区别，四禅八定的区别，就是四禅八定可以把前六识断掉，就能够修到无想定，前六识不起，哎，五百大劫前六识不起。这个小乘呢能够前七识不起，就是潜意识都停止活动，哎，所以他因为他放弃我执，所以他心就能真正静下来，哎，这都是方便说法了，能够入灭尽定，这是小乘圣人才能够，小乘三国以上圣人才能够入的灭尽定。四禅八定加灭尽定是九次地定，可以这个就是清除烦恼因，哎，这个定能清除烦恼，当然这个外道的定呢，它也能清除烦恼。你入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无想定，你当然没有烦恼，是不是啊？实际上四禅八定都很舒服，你就可以说那个像初禅啊什么那些烦恼，那都是非常舒服的烦恼，是吧？到这个无想定就真的是没有烦恼，定可以对治烦恼，但是呢，外道的定它是暂时的，它一出定烦恼就来了。佛法的这个九次第定、四禅八定、小乘的这个灭尽定，那是真能够断烦恼的。当然小乘没断完，但是用大乘的这个大乘定，你最后出地证到大乘光明定，梦就永远消失了，哎，远离颠倒梦想，你就永远没有烦恼了，那是彻底度一切苦厄。所以定呢能对治烦恼。最后这个十善业道呢是总结，就是说转染成净啊，无非这十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不善业道是染因，十善业道是净因。十不善业道就是你把十善业道相反，就是十不善业道。 哎，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啊，他这说的这个一般我们都是说这个不善业道，因为你都加一个无就行了，是吧？哎，加一个无就是善道了。这个我们来看十，就是这是把这个所有的染因集合起来，无非这十个。这十个分三大类，身、语、意。哎，就是身体三个，语说的话四个，然后意就是你的心里怎么想的三个，哎，加起来十个。我们来看啊，十不善业道是杀盗淫妄。哎，我们先说杀盗淫，杀盗淫呢都是身体犯的，这个身体要有动作，身体犯的这个就是不善业道。哎，给你这个招来苦果，招来恶报的这个，哎，杀，有的人老说，哎，我杀了他，怎么会就以后梦里头他就杀我呢？哎，这就是说你在杀人的时候呢，不是光有你留下了记忆啊，你杀了你觉得报了仇了挺痛快哈，那个被杀的众生也有记忆，他对你的那个仇恨呐，那是我以后一定要杀你，是吧？不但是他有记忆，所有的众生全有记忆。哎，说这个没看见的众生也有记忆吗？就是这个看见看不见是他的意识给不给他翻译。在这个记忆是一个大黑球，现行是小白球，小白球是变三界的，哎，它是显现三界的。所有众生心的活动啊，互相都是有感应，都是有记忆的。说他知道这个现行的多小一部分，那是他的业报。哎，你要是开天眼的，那就知道的多一点。哎，开天耳的是吧？哎，你这个是声盲，哎，眼睛就看不见颜色的，那就知道的更少一点。你知道不知道是你的业报，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多少信息。但是那个小白球是包含三界的。所以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不光是被杀的人有记忆，周围的众生都有记忆，哎，包括看见的有记忆，没看见的也有记忆，心都是互相重合的嘛，都是互相有感应的，都有记忆。所以到这个下一次梦的时候，那个恨你恨透了的那个人，你说他见了你，他不想宰了你啊，是不是啊？哎，道、淫都是这个道理。好，这是身业，然后语业是四个，杀盗淫妄，妄就是语业了，说就是说假话，哎，说假话，这个这实际上也没内容，说是那什么内容啊？说假话，有好也有好的假话，也有坏的假话，是吧？这个我们说过，你为了度众生，为了利益这个众生，反正为了度众生对大家有帮助吧，有时候你是需要说假话的，哎，那叫善意的谎言。但是呢，咱们大乘是心界，就是说你的发心、你的目的跟你的效果最后是不是对大家有利，是不是度众生，是不是让大家这个又前进了一步，是不是让大家离佛这个又近了，哎，所以呢这个妄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就是说说假话。哎，你要体会这个意义，不是说这个人呐、啊，就是你要小乘持戒就特别死，因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他那个就持戒呀、啊，就是死得很，不能犯。哎，犯了就、怎么着？大乘不是这样的，大乘是心戒，哎，以这个动机效果统一，以这个就是发心，哎，动度众生为目的。后边呢三个就是它的内容，就是妄就是胡说八道，是吧？胡说八道。后边三个具体的内容，一个是两舌，两舌就是什么呢？挑拨离间，哎，那个对这个这么说，对那个那么说，挑拨离间，这是很坏的一种语言。第二个下一个是恶口，恶口就是说脏话，哎，这个粗暴语。绮语是漂亮话，说漂亮话就是也是假话，哎，就是因为这就看你达到什么目的，哎，绮语还主要的意思是无意义的话，哎，你看我们整天说的话没有意义，是吧？哎， 那些这个唱歌的、跳舞的、说相声的什么，哎，就是他就是为了吃饭，是吧？哎，但是那些话呢没意义，哎，你说没意义还说得清，哎，实际上他那些话干什么呀？骗人们在梦中呢，醒不来，哎，是这样。其余是漂亮话，就是无意义的话。好，这是语业四个。最后三个是心，就是意，身与意，哎，就是你怎么想，贪嗔痴，哎，这个痴呢，不写痴了，都写邪见，哎，这更具体。什么是痴？就是你这个看法不正确，就是愚痴，哎，你看法正确就是智慧，所以这个痴这是邪见，贪嗔邪见，哎，这个不用讲了吧？前边讲那个五盖的时候都讲了是吧？贪嗔痴是吧？这个不用讲了，身与意就是所有的染因无非身与意是吧，你要是到大乘的更简单了，没有身业，没有语业，只有意业，哎，社论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是吧，好好学大乘。所以你看说这一共加起来 我好像加了一身是49啊，49觉知，哎，49个修行方法，其实呢就是一个修行方法，没有杀，没有身业，没有语业，哎，因为梦中都是空，没有身，没有语，哎，只有什么呀？只有梦外的那个心，心的想法，心的作意，哎，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只有意业，意业呢，善恶也非常简单。什么叫染？什么叫净？凡是你认为梦中有东西的，追求执着梦中的东西的，全是染因，哎，都是把你捆在梦里让你醒不来的，哎，越弄越糟糕，哎，越弄越这个痛苦。那什么是善呢？就是凡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让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让你能够证到真相的，让你能够解脱，让你能够成佛，让你能够得到最高智慧的，都是善。所以大乘法呀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什么呀？如梦观，一个字儿，如梦观，哎，空，哎，如梦空，哎，就是一个空字儿。说呢，为实呢？为实是为给你讲为什么面前是梦，梦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面前是空？是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必须得知道真相，必须知道唯有心啊，心在那儿做梦。讲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不重点不是让你去搞清楚那我们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心是怎么运作的呀，这个心所以非要去抠是吧，那跟你讲明白道理，你相信面前是梦了，你的任务是什么呀？是空面前的这个执着，空邪见，空面前的法，哎，学般若经，这是重点，就是空净是重点。你在梦里头不可能搞清楚唯有的心，唯识的识究竟什么状态，不可能的，哎，够你让你达到圣解，你确信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了之后，就好好的度般若就行了，哎，所以大乘修行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哎，别看说了这么一大堆，这都是接引各种众生的，哎，方法，实际上接引到哪儿？都接引到如梦观上，都接引到空见上，都接引到这个空性正见上，都接引到这个般若空见的大智慧上，哎，好，我们接着来啊。总要而言，一切不善作意皆是染因，看总结了吧，什么是这个不善呢？什么是染呢？所有不善作意，但是你对这个不善作意要理解好，什么叫善？一切善作意皆是净因。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世间有世间的标准，小乘有小乘的标准，大乘有大乘的标准。大乘标准就很简单了，哎，世间的标准是什么呀？什么叫善呀？谁贪嗔痴最厉害最成功，谁就是善，哎，谁这个贪不着也不会嗔，哎，那个傻乎乎的是吧，那就是谁都瞧不起，哎，谁那个打仗厉害，谁抢的东西多，谁就是英雄，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弱肉强食是吧， 我就是欺负你，哎，我就是英雄，牛得很。世界的善是什么呀？就是越贪嗔痴越是善，越没正见越是善，越追求邪这个错误的东西，追求的成功越是善。哎，世界上最大的善、最成功的世人是谁呀？就是那个第六层天欲界天的顶层天主，他化自在天，也叫魔王。哎，那是世间人的榜样。哎，像马云啊什么，这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水平。哎，都是穷人，真正的就是世间的这个榜样是魔王。哎，那是最自在，哎，福报最大。这是世间的善。小乘的善是什么呀？是修成灭尽定，哎，入涅槃。哎，实际上涅槃呢，你也不可能永远在定里头，哎，你还要出来的，是佛方便安利的一个善。哎，实际上他那个说法有人无，这个法有不是正见，人无是正见，只学了一点正见，哎，万法还有那是凡夫邪见。哎，这是小乘的标准，人无我是善。哎，这个大乘的善就是什么呢？如梦观，哎，一切法空，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叫善。哎，所以一切不善作意，那就什么是不善作意啊？就是现在末法就是不善作意。为什么呀？佛说你照见五蕴空就能解脱，他说这五蕴就是有，你照什么空啊？哎，五蕴就是有，这个十八界就是有，哎，这就不是梦啊，佛没说是梦。哎哎，我就得追求这个梦里这些东西，让你怎么样啊？灭掉正法，哎，用这种相似佛法，用这种相似般若骗大家，好像骗你说，好像说你在学佛，实际上骗你干什么？学魔，你想是不是学魔？哎，追求把梦里当真实，哎，说梦里头不如梦，不是空，哎，让大家去追求梦里的东西。现在你看是不是这样？跟佛说的这个解脱方法是不是正相反？跟这个魔王追求的是不是一致？是不是啊？哎，魔王是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修这个他也叫六度了，是他的定义啊。修布施、忍辱、持戒，那都是修的最好的，所以他福报才最大。哎，但是呢，那都是在大乘来说，那都是不善作意。哎，所以你就可以看，知道大乘的善是什么，解脱为善。大乘的不善是什么？障碍你的解脱，不让你解脱，哎，不让你从梦中醒来，哎，不承认面前是梦，这就叫不善作意。所以这个末法的这个叫横行的邪说呀，很害人。本来已经找到佛法了，哎，结果呢，本来已经看到佛说了，哎，看到佛说的话了，这个末法邪说告诉你说佛说的话是颠倒的，哎，佛说空无那都不是空无，哎，空也是有，无也是有，都跟你讲颠倒了，这都是不善作意，这都是有利于魔王的，哎，都是灭佛法的，是魔王高兴的。哎，佛什么时候完全脱离魔界？佛界就魔界，这是佛经里头有这个话。为什么佛界就是魔界？就是你要想成佛，你得跟魔做斗争。所以这个整个成佛的过程呢，就是跟魔做斗争的一个过程。所以佛界就是魔界。哎，佛什么时候脱离的魔界？佛最后成佛前脱离的魔界，就是成佛的那一刹那，佛才完全脱离魔界。你看到他彻底完全脱离魔界之前，谁都挡不住他了。魔王亲自出马去这个阻碍佛成佛，不让他脱离魔界。所以我们修行实际上就是跟魔的一个战斗，跟魔的一个斗争，跟邪见的一个斗争。哎，那个魔是什么呀？魔叫心魔。什么是心魔呀？邪见，跟佛正见是相反的，做对的，障碍佛正见的，障碍你听懂佛说的，那就是魔说，那就是邪见，那就是这个魔障。哎，那是魔。你所以不是说那个，你像那个说这个魔王， 魔王可漂亮了，魔王三十二相跟那个佛的模样长得一样，哎，非常漂亮。那个人也特别好，你想他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得那么好，是不是啊？哎，而且福报特别大。哎，世间人看到魔王呢，恨不得这个做魔王了。哎，你像那个什么马云，他们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哎，拼命的挣钱，拼命的这个享受，是不是啊？哎，都是魔王是他们的理想状态。哎，所以呢，不善作意是什么呀？是往魔的方向追求，是不善作意。什么是善作意？是往佛的方向追求，是静音。哎，转染成静就是转魔成佛。好，若染音若静音，彼一切法自性皆空。说我知道了，这个不善是染，善是静。那什么是不善，什么是善呢？马上佛就告诉你了，不管是染音静音，染音静音彼一切法自性皆空，这是真正的正见，这是真正的大乘修行的内容，这是真正的静。也就是说，染是染，不是静，这没问题了。就是说我追求世间的东西，是吧？我追求名利，我追求贪嗔痴，这是染没问题了。若静音，就是佛梦中的佛法，佛教给你的这个修行成佛的这些方法，六度啊，什么这个前边的四十九道品，是吧？哎，这些佛法是静音，是吧？是去除染音的。这个静音也是什么呀？实际上是染的，相对于染法来说，它少，就是染的少，这就叫静音。哎，你修行是原来是全是贪嗔痴，哎，然后我学佛法呢，我先去一点，像那个小乘就是啊，我先去一个人我，是不是啊？然后呢，学大乘，我再去啊，原来颜色没有啊，原来声音也不是客观的呀，哎，然后一点一点的来。所以这个佛法呀，它称为静音，实际上它本身是什么呀？是用染音的材料，哎，实际上它也是染音，它是比染音染的少，比染音清净，称为清净。所以你这个就是真正的正见是什么呀？是非染音是非法，哎，佛法是静音。非法跟佛法比，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梦中法，都不存在。这是真正的境界，那个正见。哎，就是说你不但要空非法，你最后空完非法之后，这个佛法也要舍掉。因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一种染吧，也就是用小染来去大染，哎，用小些除大些，哎，它也是这个梦中的这个，因为一分别就是烦恼嘛，也是一种烦恼，哎，用小烦恼这个先破大烦恼，哎，慢慢破破破，最后剩的那一点烦恼就没用了，一舍就行了，哎，所以这一句话就把全部大乘的修行都包括了，就是什么呢？先空非法，最后把佛法舍掉。哎，一切法比一切法自性皆空，都没有它本身，都没有那些东西。哎，无众生，无寿者，无养者，无补特伽罗，无主宰，无摄受。到这儿呢，都是能取，都是能取的人。哎，这个梦里头没人，没寿者，这都是。这些名字啊，实际上佛就是举了很多有情的不同的名字，就告诉你，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养者，什么是养者呀？就是滋养，滋养者，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叫养者，滋养，我们生命你得滋养嘛，每天你得喂水，喂粮食，是吧？养者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有情的意思。补特伽罗是数取去，就是无数次的取六道，哎，在六道里头轮回。这所以补特伽罗呢，实际上是指六道轮回的众生。哎，我们一般说众生呢，也一般好像众生一般就应该指六道轮回的，说人。所以这个补特伽罗有时候也简称就是人，哎，无人。这个人呢，实际上你理解佛教理解的人是包括六道轮回所有有情所有众生都是人。无主宰，主宰就是人嘛， 认为自己能够这个有主动性吧，无摄受啊。说有主动性这个呢，我们也多说一句，说人就是有主动性啊。注意，人真正存在的那个主动性是在梦外的心里。这里说的无主宰，没有主动性，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是什么呀？是指的梦里头没有人，没有受者，没有主观能动性。记住，分清楚。所以学唯识啊，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真实存在的唯有的识是在梦外，那是我们现在在做梦，就是那个真心正在做梦。但是我们呢，梦里的人感知不到，因为我们见的是假象，见不到真实，所以你感知不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这是你的意识呢，给你把真实存在心里的这个景象吧，影像，现行的影像，给你放电影，给你在监控的监视器显示器上显示一下，这是个假象，这里头没人没法，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滞后的回放。记住这个原理啊，无主宰是梦里头没有主宰，无摄受这也是人，摄受就是摄就是抓嘛，受就是感受，梦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东西，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受到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些，没有人，梦里头没有人。下边是无所作，就是这个人所做的东西，所做的就是什么呀，看见的颜色无非就是这个你感知到的一切，这就是无人无法是吧，所作就是一切法，然后前边都是无人，如幻无相，内心寂静。说这个没有人没有法，那我怎么看着也有人也有法呀，就是我们是在梦中，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幻化师，我们现在没有幻化师，古代的立体电影看不着，但是我们现在有现在的立体电影是吧，我们就是如幻化，电影院就是个幻化，就是个幻化是吧，电影院本来进去之后面前一个白布是吧，然后好多观众，结果一开始演呢，观众也没了，白布也没了，什么都忘了，结果就变成什么呀，变成一个本来电影院里头一点都没有的一个一堆东西，一个故事就怎么样啊，就出来了，这就是幻化是不是啊，如幻就是梦里的东西如梦幻泡影，根本都不存在，根本都不存在的东西当然没有相，这个相实际上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它的自相，就是如幻如梦，梦幻里的东西啊，它没有自相，它没有它自己，它没有相，那个你比如说梦里的人，梦里的人没有自相，你看不到那个人，看不到那个人的本身是什么样子，说我看到颜色了，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那个梦里的东西的自相，记住无相是无的那个相，说那有我的主观感觉的相啊，你的主观感觉不算数，你的主观感觉有就等于无，那就是妄想，就是做梦，就是空想，记住这个关系。所以你这个相呢，可以理解就是他梦里的东西都如梦幻泡影，都没有自相，这是一个意思。然后还可以理解什么呢，就是虽然有你的主观感觉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主观感觉，这个主观感觉是不算数的，它你有主观感觉就等于空，就等于无，你知道梦里头无人无法，如幻无相的话怎么样啊，内心寂静，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就平静下来了，你就有智慧了，你就轻松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